主名弟兄根据这一段经文跟我们分享的经文是无常人生有定时，主名。
伯父母弟兄姊妹朋友们早安。我第一次听人讲传道书，到我今天在这里讲传道书已经经历了整整30年。那时候我刚信主，我跟我妻子刚信主1年出头，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校园传道人，他的名字是大卫，他刚刚神学院毕业，然后带领我们这群学生来查考圣经。我记得在星期四晚上，在我们住的公寓里面，他带领我的妻子，还有另外两位，一位中国大陆的同学，一位日本的同学，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在他所查考的许多的经文中，有一处是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就是他打开传道书，你知道传道书的英文读起来也不容易 Ecclesiastes， 他说第一章第一节，他英文是这样 meaningless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 中文的翻译也很恰当到位，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翻成大白话就是，一个传道人来到你们中间，他打开传道书第一章，说人生真的没有意思，人生真的无聊，人生还没有劲儿，人生活着真的是无味。我想这样的传道人你请过他一次，下次估计就不会再请他了。第二次听见有人讲传道书，是我们从水牛城来到新泽西，90年，不久90年代初，香音团体成立之后，有从远方，应该是加州来的一位长者，他讲传道书。你知道，在我们嫩皮嫩肉的时代，嫩骨头的时代，听传道书，觉得那有点天方夜谭。我那时候刚刚结婚不久，信主也不久，人生美好的前程都在我的眼前，研究生再等2年毕业，找到一份工作，你为什么说人生是虚空的虚空呢？但是那位长者在我们相应团期，他分享说，他引用传道书里面的经文，他说死了的人比活着的好，这么厌世。然后他说那些落胎不见天日的，就还没有生下来的婴孩就死掉的那些人，比这2样人都好。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年轻人，刚才在台上献诗的国语若果大学查经班的弟兄姊妹，都跟我30年前差不多年轻。我不希望你最后得到的信息就是说人生活着很没有意义，也不希望你说活着不如死了好。我今天所要借助这段经文所要告诉各位，就是无常人生有定时。我们的人生有很丰富的内容，在传道书第三章，作者他用7节的经文讲出14个不同的反差，那是人生的反差。我们的人生可以有非常精彩的内容，不见得所有的内容都是令我们心悦让我们喜欢的。第一节它是它的主题的宣告，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共同的经历。所罗门王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有显赫的一生，但是他也有许多人生不如意，不讨神喜悦的。他最后小结他自己的人生和他所观察的所有的人的人生，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不管是什么样的事，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发生了，他都有一个特别的时刻。接下去他就讲到这十四个反差中间的第一个，他说生有时，死有时。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准确记得自己出生的时刻，通常要需要3岁4岁才开始有一点点的知识，但是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生的时刻， 虽然有的人只能说他大约出生在冬季，如果你去缅泰边境的佤邦，宣教士告诉我们，许多的孩子们来到学校，宣教士所开办的学校，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说爸妈说是在一次大洪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大洪水多少年前不完全知道，时有时，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时刻。昨天上午我有机会参加一个特别的追思聚会，在咱们 Edison， 是我以前默克公司的一位药物化学家，他在八个星期前八月初的一次与他妻子和儿子的漂流之中，他的船翻了，他的妻子儿子得救了，但是他至今八个星期也没有被发现。他跟我差不多的年龄，比我稍微年轻几个月。时有时，所以在那次特别的聚会上，我昨天应邀去做开场和结束的祷告，以及在中间给一个非常简短的几分钟的短的福音的信息。我其中就提到，我说在这样一个被罪恶和死亡所侵染湍流湍急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舟有一天都要倾覆，没有一个例外。但是在我们生命之舟倾覆的时候，我们有那样一件带领我们行经死荫幽谷走向永生的那个救生衣吗？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救生衣，他就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生有时，死有时。我自己在五月中，五月十七号星期四的晚上，也见证了那样一个时有时的时刻。那天我来到岳父母的家中，岳父那天晚上十点半他就离开了我们。我见证那样一个时有时的时刻，人从出生到死亡，出生就好像他的生命书，记载他的故事的首页，死亡是记载他的故事的最后一页。我们人生的全部的内容就被记载在首页跟尾页之间，这中间有许多跌宕起伏的故事，有许多反差极其强烈的故事。在我所来新泽西所参加所有的丧礼中，从满月不久的婴孩到百岁的老人，到中间半百这样的人都有，许许多多。我们所有生命的全部内容就在生跟死之间。接下去他说出第二个反差，他说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在我来新泽西之后不久，93年我们在 Edison 贷款买了房子，不久我岳父他从我们来自我们教会后来去 Princeton 大学当牧师的刘明辉牧师的家后院，他也移栽了几棵竹子，那几棵竹子后来长成几百棵的竹子在我们后院。所以每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坐在餐桌上远看后面的一片的竹林，每到春天的时候有竹笋抽出来，我们可以享受，朋友们有一些也跟着享受。所以我们似乎过上了苏东坡所说的宁可食无肉，虽然我们常常有，不可居无竹，这样一种美好的田园诗一般的生活。但是在不久前我注意到，我跟我妻子商定，我们要把那些竹子给拔出来，因为那些竹子它们蔓延不仅在我们的后院，也开始向邻舍的后院进发。所以我们决定就把那几百棵竹现在请人请朋友来采，去做他们菜园的支架等等，采的只剩下几十棵了。如果你听了这篇道，你觉得需要竹子，你可以会后来找我们。 然后在那个竹林之前就有两个秋千架，那个秋千架曾经被我们的三个孩子和其他邻舍朋友的孩子们在上面摆荡玩耍过，但是如今那两个秋千架静静地停摆在那个地方。有一天我看见两只鹿躺卧在秋千架前面的草地上，我就知道生命持续，但是呢，曾经栽种竹子有时，拔出也有时，曾经摆荡的秋千架如今也停摆，我们的人生也进入空巢的时期。第三节他讲的第三个反差，杀戮有时，医治有时，这表示一个战争与和平的场面。你如果去看诺贝尔和平奖，几乎每一年的奖都是奖给那些在杀戮之后他们倾力去医治那片土地和土地上人民的那些人物。比方说3年前201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后，有侍卫他们兴起来怎么样来让那个国家重新达成一个和平的治理，而不是无尽的报复。当然更远一些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许多年之后，曼德拉这位曾经坐牢许多年的，他成立了真相与调解委员会，希望人能够在杀戮彼此杀戮之后能够进入一个医治和解的时代。最近有一部电影，几年前，可能就是去年前年，《Hack Ridge Saw》，就是钢锯岭。你还记得那里面描写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美国大兵，他不愿意去举枪去屠杀他的敌人，他成为一个战地救护员，所以他不仅救护自己的这些战友受伤或者死亡的战友，他也救护那些日本的伤兵。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杀戮有时，医治有时。第四个，他说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在一个崇尚建设的国家，比方说咱们中国，拆毁和建造是同时发生的事情。昨天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还有人提说他从上海来，他说已经建造的都已经面目全非了，或者北京的要去看以前北京的胡同也不容易再看到。我所认识的一位弟兄，他在来美国之前，在08奥运之前他开了一个餐馆，生意不错。奥运之后呢，他所在的那条街被香港的某富商所买去，要另行开发，有别的建筑的计划，所以他想成为钉子户，不拆不搬。还是说跟他请他喝茶的那个时候，等他再回去的时候，他呢曾经花了许多钱所买所安置的餐馆就被完全的拆毁。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接下去他说哭有时，笑有时。当然我们可以加一句，哭笑不得的时候也有时。当你的老板告诉你你的工作没了，你还有一段时间就要离开，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时候。在我们所经历的生命中，有一位也同样经历过我们生命中间的许多高山低谷，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永生神的儿子，但为你我的缘故成为人。他在地上过了短暂30多年的人生，在他短暂的人生之中，他也经历过许多伤心，他也经历过哭，他也经历过笑。圣经中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你还记载，你还记得，他说耶稣哭了，耶稣哭了。 他为这个那个时代的人哭了，他为那个时代的人不明白上帝的恩典哭了。他当然也有在圣灵中欢笑的时候。耶稣在圣灵中喜乐的时候，你猜猜在什么时候吗？他在加利利湖北面那三个城市巡回布道，没有一个人来信他所传的天国的福音。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就欢乐，他说父啊，你的意思本来就是这样，天国的道理向那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小孩子就敞开来。接下去他说，哀痛有时，跳舞有时，这跟哭跟欢喜的时刻是连在一起的。我想最难的，也许若哥的牧长传道们，他们有时候上午要去参加一个追思的礼拜，与爱哭的人同爱哭；下午的时候呢，要去参加一个婚礼，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哀痛有时，跳舞有时，这是许多人共同生命的经历。接下去说，抛掷石头有时，堆举石头有时。抛掷石头通常是从农田里面把那些石头给捡出来抛在一边，为了耕种。堆聚石头呢，有时候要把那些抛出的石头再堆聚在一块，立成墙垒。这也是表示人生在一个农耕时代的最基本的内容。接下去说，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为什么怀抱呢？因为是爱人，因为是情侣，因为是亲子的关系。不怀抱有时呢，因为曾经的友谊，曾经的爱情，曾经的这些美好的关系都不再存在。在去年七月份回家那天晚上，我有2个小时的左右的失眠，那是去年我2次失眠的经历，短暂失眠，因为平时都是10分钟左右就入睡的，如果超过10分钟，2个小时左右就算是暂时的失眠。我了解到有一位姊妹，在她29周年结婚的那一天，她的先生选择离开，不怀抱有时。接下去说，寻找有时，失落有时。有些在我们看为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丢掉了，我们把它找回来。今年上半年，我在后院里面、院子里面干活，干活是戴着手套、戴着戒指，但是后来干完活就不知道戒指到哪儿去了。戒指是很重要的信物，对不对？永信、永爱的信物。虽然戒指曾经被扔在垃圾桶里过，但是扔过之后呢，又后悔，又从垃圾桶里面捡回来过。我以为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经历，后来读到，从别的地方读到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不说离婚的话，只说把戒指往垃圾桶里面扔，丢掉了戒指。1个多星期之后，妻子说找到了。我说你怎么找到的？他说他同样戴我那副工作的手套，在后院里面、院子里面干活的时候，他把手套给拿开，然后低头往脚前一看，那个戒指就闪闪的就在他的脚前。所以这是我们寻找有时，失落有时的一个特别的经历。接下去说，保守有时，舍弃有时。你知道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吗？你还记得你来美国的时候，那左右手最多2个皮箱，对不对？或者肩上再背一个小的肩包。几年之后，在你搬家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2只皮箱就变成了可能一卡车，看那卡车多大，许多的家当。 当我离开上一个公司的时候，我发现可搬的东西越来越少。人生就是一个保守，舍不得丢掉。其实你去看看那些你地下室里面、你车库里面那些 N 年前你把它打包搬来的东西， N 年之后呢还舍不得丢弃。当然保守有时，丢弃有时有更深刻的含义。尤其在我们看为非常尊贵的，我们舍不得丢弃的，我们竭力保守的，有一天你发现人生需要坦坦荡荡把它舍弃。比方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思考实验，当我们已经到人生暮睡，到人生弥留之间，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舍不得呢？我们不会要保守任何什么东西，除了保守我们在上帝面前对他那坚定的信靠。当你去不同的 mall， 比方说 Short Hills Mall 或者其他要去买你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有一天如果你突然发现那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对你失去了它原来的光彩，那你的人生就进到一个舍弃有时的境界。下面说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一讲到撕裂缝补，通常是说他们把他们的外衣外套因为发怒，因为悔改，因为认罪，他们把衣服撕裂，他们蒙灰祷告求上帝赦免，然后那件撕裂的衣服接下来就再把它缝补起来。撕裂有时，缝补有时。有时候是我们人际的关系，曾经撕裂的那份关系，曾经两个人在一起没办法活下去那种破裂的关系，有时候有缝补的时候。接下去说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这在我自己身上体会非常的深刻。在我十岁以前，我都是一个没有话语的孩子， A boy with few words， 甚至是 no words。 老师同学告诉我，比方说三年级都差不多十来岁了，下课铃一响，同学们上完厕所就在操场上嬉戏玩耍，我上完厕所就回到教室，在教室的门的门后面那个缝里面待一会儿，待个几分钟，等到上课铃响再乖乖的从门缝里面走出来回到座位上。所以是一个落单，不愿意跟朋友们同学们在一起玩耍，也没有话要跟他们说的那样一个冷静观看世态炎凉的孩子。你能想象那样一个孩子在未来的许多的日子他有讲不完的话？虽然今天已经设了一个35分钟的闹钟，不超过35分钟就上台有时，下台也有时。接下去他说喜爱有时，恨恶有时。这是表明我们对人对物这种态度的改变。我们曾经那些非常非常喜爱的，最后我们发现不值得我们的喜爱，反倒值得我们的厌弃，我们的恨恶。约翰一书老约翰在里面说，世界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些曾经让我们心花怒放的名利色，我们曾经喜爱有时，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发现我们恨恶也有时。最后第14对反差，他说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最让我们记忆犹新的例子是在不久前，在新加坡，川普总统 和一个跟美国交恶几十年的北韩政权的现在的那位领导金正恩，他们决定开始和好。其实在他们和好之前四年前，在我岳父80岁生日满生日前，我们带他一起去坐海轮，我们坐飞机到了佛罗里达，然后从飞机场到海港的路上，我们坐在小的巴士上，在他所坐的后面那一排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美国老兵，在我们的攀谈之中就发现那个老兵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仗，但他是幸运的活着回来了。我岳父呢，作为空军机械师，后勤支援抗美援朝，所以当他们了解到彼此是曾经是为敌的时候，现在来到一个共同的国家，要去一起坐海轮，他们就彼此握手言和。所以在特朗普跟金正恩和谈之前，其实之前十年就已经发生了一件我岳父跟那位不知名的美国大兵握手言和的时候。在人生如此多的反差的里面，传道书的作者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既然人生这样不同的风景，不是那种花香长漫，也不是天色长蓝，也不是人的一生都在教堂钟声的提醒下，在清朝的地上，他每天过他安逸的日子。他说这样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人生所有的人在他的生命的册子里面，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他都经历人生如此多的不同的相反的这些经历，他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他问的一个问题。在无常的人生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接着他继续观察，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意思就是说神使人劳碌命。如果你是退休的人，你很难，如果你坐下来想，你看见那些起早贪黑开车上班的上班族，你会觉得很不理解，干嘛这么劳碌呢？有人会说不劳碌不行呢，不劳碌没饭吃。也是，神刻意使我们劳碌，劳碌是亚当夏娃离开神之后上帝的命定，地为我们长出吉藜，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接下去十一章是我们许多人都熟悉的所谓经节主题经节，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或者永恒放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在无常的人生的背后，有一位永恒的上帝，他在他的时间表里面让我们一切都成为美好，那些在我们看来不美好的东西在他都成为美好。因为你还记得罗马书保罗怎么说的吗？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在1670年，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神学家帕斯卡 Blaise Pascal， 他这段经文对他特别有强烈的感动，他就写下来说，他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都有一个上帝形状的洞口， God shaped hole。 他说这个洞除非由上帝自己来填充，不然人永远没办法得到满足。在他之前，第四、第五世纪之交的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希伯的主教奥古斯丁也说过，在他忏悔录开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人的心会不安宁， 不安分，直到他安息在上帝的里面。在我们许多无常的人生之中，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无常人生背后那位掌管万事，使万事都在他的时间表中成为美好，我们就无法明白传道书作者所要传达我们的信息。在三天前星期四，我去我们一个兄弟公司有个会议访问，我见到有一位女士，她是医生。我知道在不久之前，她27岁的女儿医学院刚刚开始住院医，不久要去阿富汗在军队中服侍做住院医。她在她家中突然间倒地就去世了。我跟她打招呼，我说我虽然是一位传道人 Minister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福音的传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然后他就讲了一段话，一句话让我觉得大受安慰。他说 Well， 他说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We sign up the lease of life， 我们签了生命的条款。你知道生命的条款中有许许多多那些无常的事，都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签那个条款的时候，我们毫无保留的说 accept it。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智慧，所以我就跟大家在这里分享。然而神自始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幸好不能参透，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你知道你什么时间被另外一个人恨，被另外一个人讨厌，被另外一个人使手脚，或者你死的方式，你会焦躁不然，还有3天我就没了。你能想象这种境界吗？那个人死大坏，要让我栽一个大跟头。人不能参透，对我们是一种保护。所以我们像孩子般一样领受在上帝面前他要带给我们下一步人生的路，下一个人生的小站是该怎样的。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喜乐行善两件事。他说在这样一个认知之下，我们人所做的就是在上帝面前活的喜乐。因为我们为什么喜乐呢？知道上帝在背后掌权，然后因为知道上帝在背后掌权，我们活得喜乐，我们也愿意施手施出援手，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的邻舍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不仅在神面前喜乐，也在人面前伸出援手的人。传道书的作者讲的是非常积极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每次我们一到餐馆，我们就发现人相当满意的领受这样一份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那位掌管永恒的主，他在我们扑朔迷离的人生、无常的人生的面前，他最后掌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交在他那里，把我们的宝压在他那里，他要我们对他存敬畏的心。所以虽然传道书的作者传道书企图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他写到12章末了的时候，他说他写这一切的总意就是要什么？要人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最后他一节他说，因为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要过问。我的时间还有1分钟，最近我看一部电影叫做 Life Itself， 这电影我鼓励你去看，我把它中文翻成如斯人生。 他讲到三代人，他们的生命的经历，他们中间有被 bus 撞死的孕妇，有举枪自杀的，有患癌症去世的，许多的灾难在他们的这个三代人的中间。但是他最后电影末了的时候做了一个宣告，借助一个讲故事说故事人的口，他说当我们回溯我们的人生够久远的时候，我们就找到爱。当我们无常的人生，当我们用信心的眼光透过他去看无常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那个无常人生的背后站着一位使万物万事都有定时，在他的时间中成为美好的那位主。我们也因此敬畏他，我们也因此谨守他所托付吩咐给我们的。这是我今天要带给各位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为这里的每一位感谢你，你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之书里面写下许多传奇精彩甚至截然相反的故事，帮助我们认识你是那位从永恒直到永恒，我们不尽彻透，但是你一直始终掌权的上帝。让我们信心的锚牢牢地抛在你的里面，敬畏你，谨守你的诫命，让短暂虚空的人生成为荣神益人的人生。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愿意主的话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每天活的日子其实都是借来的日子，但是让我们每一天靠主的恩典都能够活得丰富。